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将会主持白宫会议，商讨加沙战后全面计划。以色列空袭加沙塞纳尔医院，酿成20人死亡，说目标是哈马斯监视设备。川普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说人选名单已经缩小。美国商务部认定十国倾销内库食降，计划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司法部紧急请求最高法院准许停止发放80000亿援外拨款。明尼苏达州街头持步枪扫射，酿成1死6伤，警方全力追缉枪手。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27号在白宫主持一场大型会议，讨论战后加沙的全面计划。此举标志着川普政府首次明确表态，正在制定加沙战后的治理方案。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将会亲自主持这场会议。他表示，我们正在制定一份非常全面的战后计划。魏科夫指出，这份计划将会反映川普的人道动机，同时相信会有很多人见到这项计划的强大以及他的善意。他表示，川普政府相信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解决。他指出，哈马斯已经释放出愿意达成和解的信号。他还说，以色列在宣布今次行动的时候同步宣布将会向加沙提供6亿美元援助，同时表示愿意同哈马斯继续进行讨论。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以色列外长萨尔。星期一25号，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南部汉尼尤斯的纳赛尔医院发动2次连续攻击，造成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和记者死亡。以色列军方星期二表示，行动目标是一部怀疑由哈马斯远程操控、用于监视以色列军方行动的摄影机，以及协助策动针对以色列军方的恐怖活动。以色列军方表示，基于上述情况，部队对该设备进行攻击和摧毁。据目击者和现场的影像显示，首次空袭击中医院建筑上层，当医护人员、记者和家属赶往救援的时候，第二次攻击随即发生，导致更多人员伤亡。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统计，至少有20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内塔尼亚胡政府快速对事件表达深切遗憾，同时说是悲惨的误伤，同时下令对该行动展开全面调查。以色列军方强调，将会持续调查今次袭击，包括决策过程、授权程序和所使用的武器种类。川普总统星期二26号表示，他正在考虑美联储理事沙利库克的代替人选，同时透露候选名单已经缩小，但是还未公开具体人名。库克的律师在当日宣布将会提出控告，挑战川普的解雇决定。川普在内阁会议之后指出，已经同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讨论相关人选，同时表示心目中已经有答案。川普星期二再度重申对库克的指控，说他在房屋按揭贷款问题上涉嫌违规。他表示，美联储掌控楼宇按揭，我们需要100%清白的人，而他看来并不是。对于可能的法律挑战，川普回应说，法律纠纷在所难免，同时提到过去曾经同一些腐败的人打过多年官司。针对外界质疑白宫干预央行独立，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美联储的独立性并非是宪法保障，而是由国会授权和社会共识形成的政治安排，他的公信力是来自民众信任。川普此举应该被理解为恢复政府信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干预。美国商务部对内库食降产品进行调查之后，星期二作出裁定，认定十个贸易伙伴国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计划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 路透社报道，商务部声明，这些裁定涵盖来自澳洲、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荷兰、南非、台湾、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价值$29亿的入口产品。商务部表示，最终裁定是由10个贸易伙伴入口到美国的内附食钢产品存在倾销和或者补贴行为。内附食钢材用于制造汽车、家庭电器和建筑。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金密特声明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和劳工理应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商务部表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现时将会自行裁定美国钢铁业是否受到损害。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肯定性针对特定贸易伙伴的损害裁定，商务部将会正式发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星期二26号，美国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交紧急文件，要求解除下级法院的禁令，准许政府停止执行部分对外援助的拨款。司法部强调，法院需要在9月2日之前作出决定，以便有足够时间制定支出计划，和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协商，同时在9月30日部分拨款到期之前通知国会。司法部表示，受禁令限制的国会拨款总额高达几百亿美元，其中大约有120亿美元将会在9月30日到期。目前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仍然受到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的命令约束，必须要继续支付国会批准的向外援助拨款。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星期二传出街头枪击，一名枪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持高速步枪在十字路口疯狂扫射，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警方事后公布相关监视录影的画面，同时痛批枪手的暴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 CBS News 报道，这宗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下午大约1:30。明尼阿波里斯警察局长奥哈拉指出，疑犯在克林顿大道一处路口手持一把.223口径的高速步枪，发射了大约30发子弹。奥哈拉表示，7名受害人之中至少有一人似乎是枪手预谋所定的目标。对于这宗街头扫射，奥拉哈鲁斥说，在光天化日底下动用这个等级火力完全是令人作呕，而且不可接受。他证实疑犯已经驾车逃走，调查人员正在根据有力线索全力追缉，同时呼吁所有知情的民众提供消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核协议到期之前和法国、英国、德国举行会晤。李成刚这个星期前往美国，美中将会进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说，关税收入5000亿明显削减预算赤字。川普欢迎60万中国学生到美国，引发保守派反弹。中国学者涉嫌盗窃美国研究成果，被控窃取商业机密罪。巴拿马运河出售2个新港口经营权，拒绝中资企业投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英国和德国星期二和伊朗会晤，试图在失去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的能力之前，重启对该核计划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由于伊朗被控违反目的是阻止它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合称伊三国家的法国、英国和德国准备在未来几日启动回弹机制，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但是他们表示，如果伊朗恢复接受联合国核设施检查，其中包括清点伊朗大量的铀浓缩库存，和同美国展开对话，愿意暂缓启动回弹机制一段时间。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要延长2015年确立核协议的安理会决议。该决议目前将会在10月18日到期，届时德国、法国和英国将会丧失启动联合国制裁回弹机制的能力。伊朗已经警告说，如果重新启动制裁，将会采取严厉回应。 中共将会派出贸易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前往美国华府进行贸易谈判。在会谈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国必须要提供磁铁给美国，否则将会征收 200% 的关税。同时表示，他考虑会见中共党魁。《华尔街日报》8月25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即将在这个星期前往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报道说，李成刚此行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亦都会与美国商界代表见面。报道表示，这个星期的讨论将会重点关注中国入口美国黄豆等问题。据《华尔街日报》联系的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就会要求川普政府取消因为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加征的 20% 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表示，总统川普关税措施带来的收入可能超过每年$5,000,000,000。贝森特在白宫内阁会议表示，他先前预计的每年$3,000,000,000关税收入过于保守。他说，7月至8月我们见到明显增长，我认为8月至9月增幅还会更大，所以我认为可能远超过$5,000,000,000,000，甚至可能接近$10,000,000,000。今届政府，你们的政府已经明显削减了预算赤字。关税收入将会抵消共和党今年通过的减税和支出法案所造成的赤字增加。国会预算署估计，该法案将会在未来10年令赤字扩大$34,000,000,000。川普的关税措施令美国七月关税收入比2024年七月的$70,000,000,000增加接近210亿。8月7日起，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税率都大幅调高。川普星期一25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谈时指出，美国将会准许多达60万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同时说这有助于促进美中关系、经济和教育交流。而在隔一日26日的内阁会议，川普重申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但是就同时强调会加强审查措施，确保入境人员背景清晰而且安全无误。不过，川普最新的欢迎60万中国学生到美国的言论和先前紧缩签证政策形成鲜明反差，引发 MAGA 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强烈反弹。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格林率先在社交平台 X 表示反对，他说不应该给60万名可能效忠中共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拒绝这些学生入学，会导致15%的学校陷入经济困境，甚至是倒闭，这样这些学校亦都应该被淘汰，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依赖中共资金支持才能够勉强生存。德萨斯州传出一宗学术偷窃秘密案，35岁的中国籍学者，译名李云海，疑似企图窃取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乳癌研究成果。综合媒体报道，哈里斯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26日表示，李云海由2022年起受聘于德州第一大城市侯斯顿的安德森癌症中心，主要负责乳癌疫苗研究。该计划的经费是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卫生院提供。他在在任期间将未公开的研究数据上传到个人 Google 云端硬碟，虽然经院方调查发觉之后删除，但是控方指控他同时暗中将相同资料转传到中国百度托管的伺服器。李云海目前被控窃取商业机密罪，可以判处2至10年监禁以及$10,000的罚款，同时因为伪造政府文件将会面临额外刑罚。控方亦都透露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会进一步移交联邦控方，提出更严厉的指控。李云海已经缴交$5,100保释金，同时交出护照限制出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计划出售运河两端新港口的开发和经营权，吸引更多营运商进驻，分散单一集团的影响力。 计划在2025年底之前完成投标程序。巴拿马当局特别指明，中共国营企业中远海运被禁止投标，防止中共势力扩张。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莫拉雷斯表示，禁于中远海运和意大利地中海海运已经成为巴拿马运河现有港口控制权争夺战的重要角色。该局将会发出两座仲未建设港口的经营权，吸引多间营运商参与投标，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巴拿马当局招标新港口经营权，正值是美国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公司收购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持有港口交易的同时。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已经施压巴拿马当局，要给中远海运成为港口的平等经营伙伴、合伙人或者股东，否则将会阻止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的交易。